听众朋友大家好，每年的5月13日是世界法轮大法日。自1992年5月13日法轮大法由李洪志大师公开传世以来，至今已经传遍了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上亿人受益，深受各国人民的喜爱，并获得各国政府褒奖约2000多项。为了纪念这一重要的节日，我们特地给大家准备了一些来自世界各地的修炼故事。在这些投稿中，背景迥异的普通民众们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见证了修炼法轮大法给他们带来的神奇的身心变化。还有一些稿件讲述的是人们在明白了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后，因善待大法弟子而获得福报的实例。今天的第一个故事是孩子得法复明，一家人获得新生。年仅10岁的作者因失明使得全家痛不欲生，准备一起自杀。偶遇大法后，孩子迅速痊愈了，全家人喜获新生。在第二个故事里，从小先天不足的病秧子因严重心肌炎等顽疾绝望等死，修炼大法后所有病症不翼而飞。最后的一则是善待大法弟子，看守所长得福报。
孩子得法也复明，一家人获得新生。1998年六月的一天，妈妈早起为我吃完饭后，带着绝望与烦躁的心情又去上班了。我照例痛苦不堪地在炕上躺着，红肿的眼皮如同隔开光明的铜墙铁壁，眼里不停地淌着滚烫的泪水，不但睁不开眼睛，而且还感觉眼睛里像有小铁豆一样磨来磨去，每时每刻都钻心的疼。我就这样一分一秒的痛苦的煎熬着，虽然我才10岁，可多年的眼疾折磨得我生不如死，痛不欲生。然而没有想到，这天中午就是我重生的起点，是我告别黑暗走向光明的转折点，也是我们一家三口获得新生的特殊日子。我从很小就经常犯眼病，刚入小学时，我坐在第一排座位都看不清老师在黑板上写的字，而且经常因为眼疾而缺课，严重时眼皮肿得很厚，睁不开眼睛，眼睛里的小铁豆磨来磨去，疼得我直哆嗦，我只能躺在炕上不断地淌眼泪，生活不能自理。记得我冬天犯眼病时，妈妈为了减少我的痛苦，整日整夜都不停地忙，用手巾到雪地里包点雪回来放到我发烫的眼睛上，等雪化没了再去雪地里包雪回来放到我的眼睛上，就这样反反复复。还记得奶奶让妈妈把我眼皮翻过来，用竹篾子画出血，然后再用盐水杀，说那样就会好。虽然我能感受到妈妈那种心如刀绞的痛苦，但为了我眼睛能好也照做了。可是我的眼睛并没见好转，那时我每天都生活在煎熬和痛苦之中，一切都需要父母照顾，我对生活失去信心，因为我眼前没有了光明，无论白天黑夜都是黑暗的，我多么渴望有一天能见到光明啊。人们常说眼睛是心灵的窗口，那时我真正体验到了，因为眼睛疼，心里也会疼，真是痛彻心扉，剜心透骨啊！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日日夜夜还不寒而栗。我犯眼病那些年，父母和亲属们都想尽了办法，中医、西医、民间偏方、祖传秘方等等等等，能想的办法全想了，能看的地方全看了，家里倾尽了所有的积蓄，还是不见好转。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眼病越来越重。1998年夏天，经哈尔滨眼科专家诊断，说我的眼睛是隔代遗传胎里带来的角膜溃疡，眼睛的视力是一个 0.1 一个 0.4， 而且不久就将双目失明。我们全家听到这样的诊断结果，犹如晴天霹雳。当时父母每月的工资才100多元，也根本没有钱做更昂贵的治疗。面对这无法接受的残酷事实，父母真的绝望了， 商定了一个最坏的打算，等我的眼睛双目失明的那一天，我们一家三口一起了却这悲苦的人生。就在这走投无路之际，是法轮大法点亮了我们一家三口的心灯。那时妈妈即使去上班，心里也总是觉得很烦，我躺在炕上那痛苦绝望的表情时时在她眼前浮现。因此当那个中午她看到同事在阅读转法轮时，就抱着捣乱的心态去抢书，不让同事看，并说看什么看，不陪我聊天。其实在这之前，同事曾向妈妈推荐过法轮功，但当时他却傲气十足地笑话同事，我就相信科学，真不知道你们咋想的，教这么多年学还搞迷信。这次同事激了妈妈一句，你敢看一眼转法轮这本书吗？妈妈说，那有什么不敢看的，教十几年的学了，看的书多了，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当妈妈随手翻开转法轮这本书时，一句话就打入了他的内心。师父在书中说，我告诉大家，我们这是佛家修炼大法，当然就是修佛的，那道家当然是修道得道了。妈妈惊呼，我找到了，我要修佛了。这个过程是妈妈后来告诉我的。那天中午下班时，妈妈就把转法轮带回家，爸爸一看这本转法轮，就说他也要修炼。这次犯眼病，我已停学2个多月，当时正闭着双眼躺在炕上，听到他们说要修炼，我不知哪来的劲，就突然坐起来说，妈妈，我也要修炼。妈妈说，你太小，你不懂，你不能修炼。我说，我懂，我能做到。看到我执意要修炼，妈妈说，虽然你的眼睛现在没有治愈的可能，但是疼得挺不住时，还可以点上眼药水缓解一下疼痛啊。你要修，就得真相信转法轮中讲的，把眼痛当成业力。我坚定地说，行。于是妈妈下决心，把所有的眼药水立即扔掉了。由于当时我睁不开眼睛，妈妈就给我读起了转法轮。3天后，奇迹发生了。我的眼皮消肿了许多，眼睛也能睁开了，我能自己读转法轮了，我们全家都惊喜万分。又过了3天，我面临双目失明的眼睛完全康复了，又能继续上学了。经校医检查，两只眼睛的视力竟然都恢复到了 1.0 了，这难以置信的奇迹就这样在读转法轮的过程中平平静静地发生了。当时我们一家三口那激动的心情真是无法形容，我们在内心深处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救了我们一家三口的命。师父，是您使我重见光明，师父，是您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师父，是您使我们全家告别了死神。我眼疾的神奇经历仅仅是我刚刚捧起转法轮阅读的一点点，迄今为止，我在修炼历程中的神奇经历不胜枚举。其实我亲身的神奇经历也只不过是无数的大法弟子神奇经历中的微乎其微。法轮大法给广大修炼者带来身心健康的奇迹数不胜数，一幢幢一件件的奇迹就是法轮大法好的具体体现。法轮大法恩赐于每一位明真相的世人，远离灾难，保佑平安。豆腐心脏，先天不足的我现在能跑。我自出生起就是一个病秧子，身体极差，又是先天的唇腭裂。从出生到得法之前，我基本就是在医院住着，没出来过，天天打针吃药。别的小朋友看到护士拿着针过来，早就吓得哇哇大哭，而我只是很习惯地伸出手，镇静地让护士打针。我的两个手臂上全是针眼，几乎都没地方打了。我的两条腿也没有力气， 就算是父母一人拉着我的一只手走路，我也会头朝下的摔跤，摔了200次都不止。记得一次我从很高的地方摔下来，整个人摔成了一个大头娃娃，差点没做开颅手术。后来我又得了心肌炎，整个心脏就像豆腐一样脆弱的，一捏就碎。医生嘱咐家里说，这孩子不可以生气，不可以情绪激动，不能跑，不能跳，绝对不可以剧烈运动，否则就完了。再加之我一走路就头朝下的摔跤，所以在我得法之前，我从没走过路，一直都是被父母抱在怀里，我就那样待着，跟等死没有什么区别。为了让我能有个健康身体，父母到处找各种方法和气功，师父给了我新的生命。1996年初，我们全家有幸走入了大法修炼。当时虽然年纪太小，但是我还记得，没多久我身体上的所有疾病全部都不翼而飞，我再也不用被大人抱着了，可以自己独立做事情，就算背着很重的书包跑很远也没有任何关系。在刚得法之后的某天晚上，我突然被疼得哭醒了，当时妈妈吓一跳。我原本已经缝合了好几年的嘴唇裂开了，但是我们都坚信我不会有任何事情，因为我是大法弟子，有师父管着。后来我听着师父的讲法睡着了，第二天早上醒来，我的嘴唇又奇迹般的愈合了，除了表面上还有当初手术后的疤痕外，里面已经完全被师父修复的跟正常的嘴唇一样。我上小学的时候喜欢晚上躺在床上看书，但是我的视力一直都很好的保持在 5.1。 在高考前体检的时候检查视力，轮到我的时候，医生检查视力时，我的视力仍旧是 5.1。 医生很惊讶，根本不相信，因为周围几乎所有的同学都是戴眼镜的，所以医生反复问我，你真的没有戴眼镜？一点都不近视？你看东西特别清楚吗？你不会是蒙的吧？还是戴着隐形眼镜？过来让我看看。我过去让医生检查，医生又让我当着所有人的面再次给我检查一次，结果还是 5.1。 所有在场的人都服了，我知道这全部都是因为我修炼了法轮大法的缘故，否则我根本不可能一直保持这么好的视力。师父再次给了我新生命。2014年，我来到美国，一次参加学校活动，老师为了让我多多体验美国的生活，让我去玩 go kart 车，但其实我根本不会开车，可是碍于面子，也不想违背老师的好意，我就同意去玩了。可是因为不会开车，而车速又过快，在一个转弯的时候没有拐好，我就直直地撞上了前面的铁轨，当时震得我大脑一片空白，什么也不知道了。这可把老师和同学们给吓坏了，赶紧叫了救护车把我抬去了医院。经过检查之后，医生说因为一些先天的原因，我的骨骼很脆弱，经过高速和强烈震荡后，我的脖子断了，骨头也碎了。但是与此同时，医生又很惊奇，虽然我的脖子断了，但是却没有触及到神经，而且在那么微小的缝隙中只差那么一点点。医生直说，我简直太幸运了，太幸运，太幸运了。我知道这是因为师父保护了我的缘故，否则我就得高位截瘫，我的人生也将到此结束。人们都知道伤筋动骨100天，100天之后能不能好都很难说，何况是脖子断了。可是我在手术后回家的第二天就一点都不觉得疼了，也没有吃任何药，就坚持每天学法练功。半个月后，我就把脖子上的固定架子给拿了下来，能跑能跳能搬东西，一点事儿没有。后来再去医院检查，我的脖子已经惊人的愈合了。更神奇的是，在我的成长发育期间，我的两个肩膀一直是不平的，高低肩，胸前还有鸡胸，骨头凸起两大块。但是在这次车祸之后，除了伤处全部快速愈合，我的高低肩也平了。一次我照镜子，发现鸡胸竟然奇迹般的消失了，我实在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我对师父的感激。希望所有的世人都能记住，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 如果你走进它，一定会受益无穷。其实我的经历也仅仅只是所有受益于大法的修炼者和世人中的沧海一粟。
请听五一三征文文章，善待大法弟子，看守所长得福报，作者河北大法弟子。看守所的几个警察在议论，咱所长提升了，到局里当领导了。所长这几年可走了运了，不到30岁，年纪轻轻的就被提了当领导。你说那小张吧，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出了车祸，连命都送了。哎，真不知怎么回事。2003年的一天，公安局国保大队长带人闯入我家，抄了我的家，还抢走了1100元钱。那时我家十分困难，大孩子15岁，小女儿才4岁，丈夫在外打工，一切生活就靠那点钱了。事后我写信给政法委和公安局，要他们归还抢走的钱，他们不但不还，还将我抓了起来，非法拘留半个月。在看守所，我想修炼真善忍，当好人没有错，就绝食抗议。绝食的前几天，警察轮流地审问我，骂我，态度蛮横。有警察说，你吃饭吧，你要不吃饭，看我们怎么收拾你。我还是没吃饭。第四天，来了一个年轻警察，看上去态度和蔼。别的警察喊他 J 所长，这所长进来后问我是怎么进来的，为什么不吃饭，我就跟他讲我是如何练上法轮功的。当时我全身是病，头痛、胆结石、胃病，一点精神也没有。因为给我看病，家里的钱都花光了，生活特别困难，家里炒一碗山药条，孩子先藏起半碗，怕下顿饭没有了。我想我也没有出路了，活着也没有意义了，几次想自杀，可看看孩子又不忍心。就在我十分痛苦的时候，别人给我介绍了法轮功，说功法特别好，去病健身有奇效，而且也不要钱。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练起了法轮功。当我捧起《转法轮》这部宝书时，我懂得了人生的真谛，法轮功是教人当好人，修炼真善忍。我按大法的标准去做，一边练功一边学法，我的病不知不觉地全好了，家庭经济也有了好转。谁知道这么好的功法，共产党江某某都要镇压，国保大队把我家仅有的1100元钱也给抢走了。我写信给他们要钱，他们不但不给，还把我抓了。我家里有2个孩子还没人照顾呢，我怎么能吃得下饭？这所长听后安慰我说，大姐，你练功也是为了有个好身体，你得吃饭。我说，我家里还有2个孩子没人管呢。这所长说，大姐，你吃饭，我去给你看孩子。其他警察听我这一说，也不骂我了，说，该吃得吃，你练功我们也不管了。第二天，这所长领了一名警察到我家，看到2个孤零零的孩子可怜巴巴的，连吃的也没有了。他为善良人被迫害，家人受牵连到这种程度流泪了，用自己的钱给孩子买了方便面和火腿肠。我被关了半个月，临走时这所长没收我一分饭钱，还派了一名警察打车把我送回家。第二年7月，我再次被绑架到这个看守所。这所长一看是我，就说这儿不收，夺走了。过了1个多小时，国保大队给公安局长打电话，局长又给这所长打电话，非要他收半个月，他只好留下了我。在看守所，这所长对我也特别照顾，出来时又没收饭钱。我是被警察非法关押的，本来也不需要交饭钱。后来在这个看守所，我听到几个警察议论这所长和一个姓张的警察。其实站在信仰的角度、修炼的角度看，这所长之所以被升官， 是因为他善待大法弟子得了福报，而那个姓张的警察遭车祸送了命，据说他对练法轮功的人可狠了。这真是应了那句古话，善恶必报是天理。
听众朋友，这次的修炼故事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